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不妨聆听良医的双重观点，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准时加入今天的《健康问良医》，我是张哲豪。
大家好，我是王伟医师。
王医师，我请问你哦，你身为一位专业的外科手术医师，您觉得在一场成功的手术，当然医护的专业非常重要，那接下来就是病患与家属之间的沟通很无碍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因素是影响这场手术成功的关键？
以前我们的老师都跟我们讲啊，一个手术做完了，病人会不会顺利恢复，手术室当中大概就决定了八成了。
嗯嗯，
啊，那是跟外科的技术跟疾病的本身有关，但是术前的评估，
嗯，
术后的照顾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对，
那当然手术当中除了外科医师自己本身的技术之外，另外手术工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对，
所以如果手术中能够有的良好工具的话，手术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的确是哦，其实现在的手术发展已经是非常的进步，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害怕做手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那我这边有一个先前大数据平台调查台湾人最害怕的手术，还有十名，我今天讲前三名就好。第一名是男性的结扎手术，然后第外二三名分别是拔智齿跟植牙。不过就像刚刚王医师您提到的，就是说如果现在有这些专业的医疗器材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可以减缓大家的紧张感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新辉牙医诊所萧家辉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王医师好，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萧家辉医师。
欢迎萧医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下载本集的健康问良医，然后还要留下宝贵的评论，支持我们制作更好的节目哦。
没错，那萧医师，我一开始想要先跟您聊聊，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排行榜最害怕的手术前三名，有两名就是你的牙科。
我知道，
你觉得这个排行榜你认同吗？
在我行医三十几年来的经验，的确啦，
嗯，
看牙齿是很多人非常害怕的一件事，不管小孩子或是大人都一样。哦，那当然跟小孩子当然是对未知的环境之下他会害怕，比如说他各种器械各种声音他会害怕，那这当然无可厚非。那大人会害怕原因也是源自于小孩子，他在小时候可能在看牙的经验，因为以前看牙齿没有像现在设备这么好嘛，
嗯，
哦，所以很多
高速
不好的经验累积，包括不好的拔牙经验，包括不好的补牙经验或是怎么样的经验，它会造成阴影，造成他大人之后觉得看牙齿非常恐怖。
我记得那时候有说病人有三怕，对不对？
对，
那是分别是哪三怕？
第一点哦，病人进来他最重要就是怕痛。
嗯，一定
对，怕痛。第二个就是因为牙科是很多用一个所谓的 high speed， 就是高速转机在钻牙齿
哦，
它会酸，
呵呵，
所以有些病人是怕痛，有些病人是怕酸。
嗯哼，
那因为他是在高速转机之下在执行所谓的手术，声音
那种
他那种恐惧感也会有，
呵呵，
最主要这三大原因
哦。了解了解，對，所以声音跟感觉都很重要。
对，
不过这边哲豪我们有做一个统计，就是查到的一个资料是台湾牙医师工会有做一个调查，有1800万的人害怕看牙医，32%宁愿高空弹跳也不要看牙医。
对啊，
那就这个叫做牙医恐惧症。那一旦产生了牙医恐惧症的人，大概51.2%会拖延诊治啊，那91%甚至不愿意去看。
对，
拖很久。
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大家都会在手机上那边搜寻，说我什么时候应该去看牙医啊？但是刚讲到看牙医，就会开始很恐惧。那这个萧医师们给我们一些心理建设啊，那在什么时候我可以知道我应该非去看不可，然后我可以强化我的心理，然后克服这个恐惧症，
不能病入膏肓。
对，然后刚刚哲豪说这个植牙这件事情是第三怕嘛？
对啊，对啊。
那很多人就开始自己在幻想自己是不是要被植牙，所以我想萧医师们跟我提点一下，什么样的状况下我是必须要植牙了？
哦。事实上哈，一般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健保也是很普遍嘛，现在牙医师他们健保署规定是说最好是3个月到半年检查一次牙齿，包括现在老人也有涂氟，连小孩子6岁以下也有涂氟是免费的。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大概3个月到半年来给牙医师检查洗洗牙或怎么样。 检查牙齿看有没有什么毛病。那通常王医师提的这个问题，通常患者进来如果说他是很害怕的，通常这个患者的口腔卫生都不会好，因为他一定是等到痛才会想来看，
拖到最后一秒。
对，所以但是我们口腔里面有很多细菌嘛，
嗯，
很多细菌的话，你如果没有，你就光是用刷牙、用电动牙刷、用牙线都是不够的，你还是要，因为牙结石是一定会经细菌经过唾液的钙化作用，它会产生牙结石。那一 cc 的牙结石大概会有300万的 bacteria， 就是细菌。
1cc
所以你必须要去经过我们的机械性的去清除。那通常如果很害怕看牙齿的患者，通常来的时候都是情况病入膏肓那一种，痛到受不了才会过来。那痛到受不了了，也不是说一定要植牙。
嗯，
我知道现在坊间有很多植牙的手术，这个无可厚非啦，但是我觉得一个牙医师保留自然牙，是牙医师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嗯，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牙齿，除非是真的没有办法救这个牙齿，但是如果牙医师的责任是应该，如果这个牙齿不管它蛀了多大，只要这个牙齿能够留在口腔中能够救下来，牙医师是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帮患者挽留这个牙齿的。
嗯哼，
我记得在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植牙刚进来台湾很兴盛的时候，那时候真的牺牲掉非常多的牙齿，
自然牙。
那大家以为那时候大家可能医生也不是很清楚说，诶，植完牙大概就是一劳永逸，事实上是没有了。
没有，
植完牙根据欧洲的统计，大概3年后到5年后会有35%到37.5% 的牙齿植完牙之后会造成所谓的植体牙龈炎。
嗯
嗯，
那会有27.5%的植完牙牙齿会造成植体周围炎。那所谓的植体周围炎就是像我们牙自然牙的牙周病一样，它会造成牙龈发炎、骨头丧失，植牙就会失败。
嗯，
哦，这个也就是我讲的，你看30几%跟20几%的发生，事实上你如果用10颗，可能就有几乎快要4颗会出现植体牙龈炎，然后有3颗就会造成植体周围炎。所以现在变成植完牙之后，术后的照顾，哦，不是医生植完牙之后就好了，术后的照顾，包括患者的口腔卫生。包括他是不是有定期回诊就非常重要了。
嗯嗯，
哦，那再来，当然这个不是说只有照顾了，包括他咬合，哦，他如果很喜欢吃硬的东西也是有可能造成植牙失败，有很多原因。所以现在变成说植完牙之后的照护，还有或者是植完牙之后的修理，也就是说你已经造成植体牙龈炎或是植体周围炎，能不能把它修复回来，变成是牙医师最大的课题之一了。
这个就像骨科一样嘛，人工关节非换不可，还是要换。
对
啊，自己的关节能用还是天然的雄厚。
对啦，对啦，真的。哎，那肖医师，你在诊间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碰过那一种，就是他可能在前一家说，哦，你这个不行哦，你这要全部植牙，但是有患者想要保留自然牙的经验，然后后来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诊断方式？
事实上是有啦，事实上很多啦，事实上是很多，我的诊所是很多不必要的拔的牙齿，我们是尽量把它救下来。如果是牙周病很严重的话，当然可能就比较麻烦。那如果是牙周病是轻度到中度的话，至少还可以做口腔卫教，然后再做牙周病的处理，甚至手术都可以把这个牙齿留下来。假如说这个牙齿是蛀了很大或是蛀了很深，必须要抽神经或者我们所谓的根管治疗，俗称抽神经，能够把它保留下来，事实上都是可以保留下来的。我的经验，事实上如果以10个进来要把牙齿拔掉的机会，10个不会超过2个了。事实上很多牙齿是可以留得住的，
是可以留得住。 对，不过当然有天然的雄厚，刚刚王维医师说，不过有时候有些不天然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就举例来说，2019年的 COVID-19、那时候其实哇，全球真的是非常恐慌，尤其是对于这种门诊会直接接触到，那像是植牙手术啊，应该也不能说植牙，就是很多的牙齿相关的手术更是第一线直接会碰到的。那您觉得在那一阵子一直到现在，民众来看牙医，他们对于这种接触的安全性是不是又更加的重视？
事实上，哦，在 COVID-19 之前，事实上因为现在的 information 非常充足了，所以事实上患者对医疗的意识也抬头了。不是说只有 COVID-19 之后，我记得以前 SARS 的时候，大家在未知数的时候大家都很怕。我曾经有个经验，是因为患者在给我诊疗，结果他因为可能是水气呛到，就咳了两声，结果外面的患者全部跑出去。那这啊，因为那是 SARS， 那时候不 知道。
嗯，
那 COVID-19 事实上当然一开始也是为之大家都很怕哦啊，所以但是我们因为卫福部也给我们一些相关的资讯，让我们医生保护自己也保护患者。嗯嗯，那 COVID-19 期间事实上几乎是没有患者了。因为那时候说真的到底是飞沫传染还是什么传染大家都还在一直讨论，或是空气就可以传染。
嗯，
那 COVID-19 之后、就是后期之后患者当然是会更注意这一块。
嗯，
所以所谓的事实上我们现在任何医疗诊所都有一些 SOP 啦，就是所谓的消毒 SOP， 事实上这个健保署也是规定必须要的。所以当然一般诊所执行这个是大概都会很彻底，但是重点就是说有些器械在重复使用的时候还是有交叉感染的疑虑啦。
对，
而以前是怕 AIDS 嘛，啊，事实上 AIDS 现在政府已经顾得还不错了。所以现在我们医生反而是怕 B hepatitis HIV 肝跟
C 肝，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错到自己有可能就是我们胞心肝炎，所以怕是这样子。所以所谓的交叉性感染倒是现在患者比较在意的。对，
不过刚刚听起来萧医师应该是人心人术啦，尽量能够帮病人牙齿留下来。那手术的技术应该当然不在话下，不过一个手术的顺利进行，手术的医疗器材就相当重要。我们以前常常会比来比去说，哎，这个是哪里做的，拿起来顺手不顺手。我想牙科的手术应该在植牙手术上也是一样，
是
因为它又要切又要钻又要缝，很多的步骤都跟器械有关。那一个手术到后来就会担心是不是有感染的风险啊。那我不晓得在植牙手术上如何避免这种感染的风险发生。
植牙是这样子，一般就是一般患者进来如果他要咨询，比如说他来询问，或者是这个患者也必须要植牙，那要当然要经过医师的正确的诊断。
对，
那诊断的话我们现在诊断的话就不是只有靠 X 光片，现在有空明 CT， 就是所谓的
电脑断层。
那除了电脑断层之外，我们现在牙科也进步到所谓的数位牙医。所以数位牙医就是以前我们很传统的都是用硬膜，那现在是改成 CNC 所谓的口腔扫描，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配合所谓的电脑断层就可以去做整个手术流程。手术流程我们比如说这个牙齿缺掉了，那这个牙齿骨头的高度宽度多少我们就可以从电脑断层来计算出来，那再配合所谓的口腔扫描来做所谓的手术导板，甚至有些是利用手术导引的机械来做手术了。所以这个整个流程是非常精准的，就是说现在所谓外科医师也是所谓的精准医疗，
是
包括微创医疗的达芬奇手术都一样，是有点像。那再来就是医师的执行手术了，那这个医师的执行手术当然器械就非常多，包括王医师刚才有提的你的器械的选择就非常重要，包括你是用刀片去做切割，或是用雷射去做切割，现在因为进入所谓的精准医疗又微创治疗，所以现在器械是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刚才王医师也讲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所以现在说真的一个医师要做到比较医疗品质好的，你必备的工具还是要必备。
对，不过我们都在想说其实这些器具牙科的器具应该是很多人会重复使用，
是，
那我这边有一张图片也给两位医师看一下，这个是植牙在用的砖头，那虽然说这个是有经过消毒灭菌的，可是它上面可能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生锈的部分，甚至有些是经过高温杀菌之后它可能还会有残留一些无机物，但是就有患者会担心说，那我这个植牙伤口感觉很大又很深，那如果碰到这些东西虽然你已经有消毒灭菌过，但是我还是会怕，那在这一点的话萧医师你怎么看呢？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怕交叉感染的问题。那一般来讲我们在任何器械做完消毒之后最怕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用水清洗嘛，
对，
那消毒也要在高温高压下去消毒，那因为产生蒸汽，那就有可能会造成器械放在那边干燥的时候就会生锈。
对，
那当然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消毒设备是属于干燥式的，也就是你消毒完之后它会用热去把水蒸气去掉了，当然这个一点就要看诊所设备是不是有买到这些，那如果没有的话当然这个是最容易产生的，所以现在患者因为医疗意识提升嘛，他对自己本身接受这个手术或医疗的时候他当然要很在意嘛，那医生为了避免这个当然现在有更进步的一些植牙系统会出来啊。一般在植牙我们是利用翻瓣之后我们要去用砖头去钻骨头去做出它的窝洞出来，
然
后再把植牙缩进去。假如说你这个植牙这个砖头重复使用久了之后会有一些所谓的 metal fatigue 嘛， 哦，就是我们的金属的疲劳。
嗯，
那金属疲劳就是你比如说切端它会变钝。
对，
那植牙因为我们在高速钻的时候你会产生很高的热，
对，
那会伤害到骨头，
热会伤害骨头，
会伤害骨头，骨头会坏死掉。
嗯，
那坏死掉的话可能你植上去的牙齿骨头会长不上来，那植牙就会失败。所以当你越就是说你越钝的话，你是不是那摩擦力越大？
对，
那摩擦力越大，你温度一上升，通常超过一般在钻的温度超过47度，就可能造成
47度，
47度，对，
嗯，
哦，所以要控制在42度以下是最好。所以我们在钻的时候要喷水，
哦，
要酷力，哦，要喷水，
降温
、欸，所以为什么都要降温？你如果用干这样弄，绝对会失败，然后患者也会很不舒服，很痛，即使麻药都会不舒服。
嗯，
所以当器械你重复使用，大概用个20到30次的那个就钻骨头的话，它大概器械就会开始钝了，
嗯，
对，钝了。所以这个也是一般牙医师，因为说真的我们的植牙器械是蛮贵的，
嗯，
那有些牙医师当然能省则省，嗯，省到最后常常他会觉得说，哎，我明明植得很好，为什么会失败呢？
嗯，
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啊。有可能啊，当然，
就是，
这是其中的一个 ideology 啦，就是一个原因啦，嗯，但不是绝对的啦，嗯，但是有可能很大是一个原因，是这样，或者是你在钻的过程是，嗯，因为一般植牙它如果很利的话，它唰很快就会钻进去，但是它如果要施力的话，就表示这个针头已经要钝掉了。
嗯，
对，
或者也是一个题外话啦，我们其实斯瓦蒂尼的医疗是我们医院在负责的，那我们20多年前派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去，嗯，然后他要开个脑出血，整个国家是没有砖头的，
对，
所以他跑到五金行去买那个电钻，
嗯，
那病人消毒以后就用电钻钻，当然这个是在这种医疗落后的国家逼不得已的方法，
逼不得已，
所以台湾的病人真的很幸福啊，能够用到这种专属的东西。不过我想植牙应该就是跟骨科有类似啊，它必须 要有一个很好的工具来做骨头上的固定，所以它病人的骨质的好坏啦，它本身体质的状况大概就会需要不一样的耗材，所以病人大概是也会做功课，所以他们是不是就会在来植牙之前就会跟医生讨论做足功课啊，我要用什么植体啦，我要用什么材料啊，
嗯，
那讲到最后应该最关心的大概就是费用的问题。
对，对，
那肖医师在这边怎么帮我们说明一下，
应该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台湾毕竟是资本主义啦，哦，竞争啦，哦，所以但是我还是强调，我想我一直在医院当医师应该也知道说好的医疗品质不可能有便宜的价钱，啊，
是
这是绝对的啦，嗯，那不可能又好又便宜又快，我说跟患者讲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的，
嗯，
你要好的医疗品质当然医生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材料更好的东西嘛，那这个本来进价就比较贵，所以你收了费用当然就比较贵，
嗯
哦，那当然因为现在因为医疗竞争有些患者只问价钱不顾医疗品质也有，
嗯，
但是一般如果说像王医师跟我提到那些问题来进来要问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很在意他的医疗品质的，
嗯，
所以他对价钱 price 这一方面就不会那么计较，
嗯，
他反而计较的是说你用的是什么东西，
对，
这是重点，
嗯哼，
哦，你用的植牙品牌，
嗯，
你用的手术器械或是你诊所的设备 是不是该有的设备都有，
嗯，
这个就对他就很重要，
嗯，
他对价格就不会那么在意，当然不可能不在意，嗯，但是就没有那么在意了，
对，
哦，那如果说是坊间那些 FB 那些广告，比如说都在那个不便说了，哦，
嗯，
那一些的话可能就患者就是因为患者就是会选择嘛，我的经济能力或我这样我就选择这个，
嗯，
哦，我选择 CP 值比较高的，那通常他们所谓的医疗我是觉得医疗没有什么所谓的 CP 值比较高了，它应该是品质的问题，
是，
所以常常会有因为他们低价的竞争就会造成我讲的刚才那些统计的比例会造成出来，
嗯，
哦，就是植完牙之后造成任何的 complication 就是后遗症就会出来，
嗯，
所以我也是讲了说器械设备还有品牌，那一般来讲我自己归类的品牌大概全世界大概会有五大植牙品牌是很不错的，
嗯，
就是它长期long term follow，就是以十年的长期追踪来讲它的稳定度非常好的，
嗯，
大概五大品牌，
嗯，
但也有三大关键您觉得是重要的，您有帮我们整理，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现在因为即使说前面的三大品牌，
嗯，
他们现在的植牙砖头也是重复使用的，
哦，
也是重复使用的，哦，因为事实上好像还没有办法说丢弃式的， 那当然这个 DS 这个 Dance Price Lola 他们就进了一个品牌叫做 MIS MIS 系统，实体系统，
嗯，
啊，它的钻头就是 for personal， 就是个人的个人的钻头哦，这个质体它设计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有诊断之后，我们要设定这个质体要直到患者的骨头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计算它的骨头高度宽度嘛。
对，
那我们就要选择一个质体，说这个骨头高度宽度我们要植入多少的质体的长度，
嗯，
还有它的直径。
对，
那它每一个 size 每一个直径都有一个特定的钻头，就是for这个直径，for这个直体。
就是我今天我要用的话，
比如你今天要种四个 millimeter 的直径，或它加上一个十个 millimeter 的长度的直体，这个钻头就是for这个。
哦，
那这用完就把它丢弃式，就把它丢掉，或者是这个患者可以带回去做经验。
做经验
哦，就是for他的哦，这是比较进步的。那个这个就是一次性的，
对，
用完之后就可以抛弃式的。
哦，
抛弃式的那当然。这个东西就不会用到下一个病人嘛，
所以这个植牙有抛弃式的概念，
抛弃式的植体，对，
嗯哼，
哦，就像我们在做口腔检查的时候，一定会有口径，嗯，
对，
那个夹子嘛，
对，
还有探针嘛，
对对对，
那个也是丢弃式的，哦，也可以用丢弃式的，哦，就是这个概念，
常见的牙科
三宝。那你因为你丢弃式的，就是不会再用在另外一个患者，所以这个患者如果有任何的所谓的传染性疾病啊，比如说 B 肝、C 肝，就不会因为这样去传染到下一个患者，
是，
就是交叉感染。
对，
那当医生的医生当然自己是要保护自己啊。
嗯，
我医生你在做手术，当然不要去被去戳到这个，这是要保护自己，
嗯。
所以医生跟病人之间是 OK 啦，就是患者跟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
嗯，
现在患者是蛮在意这一点的。
对。然后就是像它的包材的话，可能也有一些重点，
是，
对不对？
那包材的话，就是因为它这样弄这几个砖头就是佛这个肢体，
嗯，
所以它的包材就是经过伽马射线的消毒，就是非常非常精准，
嗯，
就是说应该是非常
干净
干净的消毒，然后再弄到患者身上了，所以这个疑虑就会比较没有问题，
比较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说他们原厂公司来的话就没有消毒干净，那他不得了的事了，哦，不可能的事，
啊，
不可能的事
了，然后像刚刚医师你有提到，就是说像我如果是自己用的话，那个砖头的锋利度其实也是影响手术的关键。
对对，大概是影响，
啊，
因为它就是新的吧，每一只来都是新的，
嗯，
用完就是丢掉的。
对
对, 对。
不过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其实对于植牙手术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疑虑跟担心。
对。
那萧医师，您身为牙医专业的医师，您会怎么样去建议患者？在植牙手术，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拔智齿，也感觉也很可怕。
对对对，但事实上，我个人的经验是，患者他为之嘛，他来植牙或拔智齿，他们会觉得啊，就拔个智齿。可是我跟他讲说，拔智齿，尤其是手术，哦，尤其是下面那个主生智齿，那个必须要翻瓣去切牙齿、切骨头的，
哇，
那种切削，哈，术，因为这边又是比较危险的区域啦。说真的，因为这边有下颚大齿槽神经嘛，一不小心动到的话，事实上拔智齿手术的所谓的术后后遗症就是把神经弄坏掉，然后造成这边的神经整个麻痹，
是，
哦，那它可能就会流口水啦，整个会，如果是弄断掉，那大概就没救了。
嗯，
那如果是伤到的话，就像我去开这个刀，开这个 mixed tumor 这个所谓的混合瘤，哦，它只是动到的话，它会恢复。
嗯，
但是这有时候恢复期就变成会看状况，恢复到可能半年甚至一年才会好，所以拔智齿的风险很大。
对，
那植牙当然，如果是植下面，也就是怕伤到这条神经。
嗯哼，
那患者他会觉得怕，就是因为他对植牙也是，虽然他可能有看 YouTube 去看，
啊，
有些人是看到那种 YouTube 有血腥，他就不敢看，
嗯，
哦，他就不会想看，所以他事实上是一个未知啊，所以他以为说做手术的时候会很痛，那，啊，事实上，现在的牙医事实上也除了说局部麻醉，最主要是局部麻醉嘛，那事实上我们牙医现在也配合一些麻醉科医师来做所谓的 全身麻醉来做所谓的植牙手术
了，嗯，
哦，但是以我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从来没有动用到，因为我觉得事前的沟通很重要，就像王医师讲的，事前的沟通，你跟患者事前的沟通说，欸，我帮你处理这个手术，你先不要怕啊，你先安抚他，啊，说我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啊，通常我会跟患者讲说，事实上在植牙的过程中是不痛的，因为我已经打了麻药，所以根本不会痛，哦，你是害怕而已，但是真的最怕一开始就是打麻药那一刹那，打麻药是比较痛的，当然这个跟医师的手法有关系，所以说你在打麻药的时候，当你通常我会跟患者先涂个表麻，哦，因为你要针戳进去的时候先涂个表麻，让它戳进去比较没有感觉，那你当你针戳下去之后开始在推麻药的时候，你要慢慢推， 你如果推得太快，它一下子那个组织一张开，它就会觉得很痛。
没错，
所以你在推的时候就是慢慢，比如说一吸吸，我们大概就是用一分钟的时间慢慢推，慢慢推，慢慢推，把它打进去、哦，这样患者就会觉得，我老公这已经秋楼还有啦，就是安尼啦，就是你在打的时候慢慢打，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那患者这样打下去，他一开始如果打下不会那么痛，他就会安心一半。啊，如果很害怕的时候，我们事前都会给他拿个东西去抱着，
抱着，
抱着啊，就安抚情绪啊。在植牙手术过程当中，比如说患者有时候动一下，我们会说，你怎么啦？啊，就安抚一下。通常患者会。很顺利的让我们植完牙，通常
我想萧医师讲的这个大概就是卫福部现在在推的共享决策了，
对，
还有全人全程照顾，
是
我们共享决策其实就是我让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我要怎么样治疗你，然后我要用哪些东西，那分别这些东西是可用可不用，那分别的大概的费用是多少，让他在决定治疗之前就能够充分了解这些流程跟费用，对，然后呢全人全程就是像萧医师他从打麻药开始就告诉他，我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他就会有安全感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不会在未知的情况下充满了困惑跟紧张。
就是你在打麻药之前先告知，你不要上来就把它打下去，那
嘴巴张开来啊，老子给他堵了给他的。
就是我现在帮你，现在开始要帮你，先帮你涂个牙麻药，那等一下打麻药就不会痛啊。我现在。真拿起来说，我现在要开始了哦，你心里有心理准备啊，你慢慢推下。这个就是你必备的，就是说你必经的过程都要跟患者先告知一下，就是互相
对，让他安心啦，
安心啦哦。那事实上我们要讨论就是说，事实上植牙这么多，事实上它也是牙科最多的医纠的地方
哦，医疗纠纷
对，所以执行植牙的医生。还是要以医疗品质 为最重要的哈，还是要跟患者、跟各位朋友们、跟所有的医疗，绝对是品质，有那个品质才会收那个价钱。如果没有那个品质，医生也不敢收那么价钱。那如果说你要那个品质又要那么便宜，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就是不可能的事。
是，所以在事前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萧教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谢谢王医师，谢谢主持人。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请记得订阅以及分享健康问良医。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鼓励，别忘记留下你的宝贵评论来支持我们。健康问良医每周都会准时播出，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和 Podcast 商周吧，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拜拜。